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2019年12月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抗议运动整6个月之际，星期天大批的香港人上街集会游行，他们的行动将测试香港抗议运动的持久性。香港警方批准了游行，这一个举措可能会使参加者人数提升。发起这次集会游行的是民间人权阵线，该团体自6月9号以来组织了一些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6月9号的集会游行有几十万人参加。那次集会游行是为了抗议香港政府现在已经撤回的修改引渡法的动议。动议所要求的法律修改可以让刑事犯罪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法院审判。自那时以来，抗议运动已经扩展为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持续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六表示，他仍然计划将美国军方的注意焦点转移到跟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方面，尽管中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在增加。在由政府、国防工业界和军方官员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会上，埃斯珀概要阐述了他的战略目标和轻重缓急项目。自从前马蒂斯国防部长马蒂斯一年以前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力主从叙利亚撤军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向波斯湾地区增派了至少14000名军人以应对伊朗的行动。叙利亚本身对华盛顿来说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叙利亚的北部，先前美国军队在那里跟叙利亚库尔德战斗人员一起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另外，伊拉克出现民众抗议，保安部队进行了暴力镇压。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天说，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试验。朝鲜政府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试验是星期六在位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平安北道东仓里远程火箭发射场进行的。朝中社说，试验结果将在近期的将来再次改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报道没有说在那里进行了什么试验。自从今年5月以来，平壤进行了13次短程和中程导弹发射。大多数的专家表示，几乎所有的这些发射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弹道导弹技术。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回答在关朝鲜问题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望我们不需要动用军力，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动用，我们会用。朝鲜方面对特朗普的这番话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动用武力不只是美国拥有的特权。韩国政府星期六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认为应该继续跟拥有核武装的朝鲜进行对话。朝鲜和美国都表示，形势已经变得严峻。自从今年2月，特朗普跟朝鲜。
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的大学排名。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看看西方人有什么迷信传统。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短板。
Western superstitions? There are a bunch of them, especially now that Hallowee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ghosts are...、
你别说，你别说，我听了鬼故事睡不着觉。
Oh, really?
Uh-huh.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is spelled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是家庭，一家一户的意思。
American gymnast Gabby Douglas made a household name out of herself with her gold medal win at the London Games.
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Gabby Douglas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变得家喻户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Almost 18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struggled to find enough to eat in 2011.
美国有将近1800万个家庭2011年曾遇到过缺少足够食物的情况。利物浦连续第四年成为全英国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
Almost a third of all households in Liverpool have no employed family members.
利物浦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工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说起 Household,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The median incom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peaked in 2007 and has been decreasing ever since.这经济怎么也不复苏啊。
Actually, the economy has been improving.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5 to 10 years for the economy to get back on track after the major economic recession we've had.
那你觉得经济的短板是什么？
Well, I guess it's still the housing market. The market had a major bubble 5 years ago, 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collapsed.
对。不过这个短板该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去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短板。
Hi, Lulu. How's your new job treating you?
哎，还可以吧。不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强势，弄得我不敢说话。这种内向害羞真是我的短板。
短板？
短板就是我的弱点、缺点。哎，这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I see. It is your weak point or shortcoming.
哦，短板在美语中就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I think being shy is my weakest point. I really should be more aggressive.
Don't worry. Sometimes it takes me time to open up to people too.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by showing your coworkers what you're good at.
你是说让我多向同事展示自己拿手的方面。Stick to my strengths 就是扬长避短，对吗？
没错。
说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我们组我资历最浅，好像觉得插不上嘴，好像局外人。
As I said, you just need time to warm up. It's natural to find it a bit challenging to fit in at the beginning, but you'll be fine very soon.Talk to your coworkers. Ask them stupid questions. They won't see you as a poor fit.
A poor fit?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You find people or things a poor fit if they don't suit you or don't get along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a poor fit in a team, he is not working well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明白了。A poor fit 就是不合适。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个人不合群，他就是 a poor fit for the team.
That's right. Lulu, I'm sure you're a good fit for the team.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了短板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扬长避短是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不合适不合群是 a poor fi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见没有, Mike? You need to stick to your strength. 扬长避短.
You realize that means I basically hav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ince I'm working with you. Compared to you, I'm better at everything.
And that just flies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I kid.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fly in the face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阿姨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现在她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她还准备开个分店，这使得很多甜品业同行感到奇怪，他们都因为经济不振而收入下降，而我阿姨的蛋糕店呢，生意蒸蒸日上，与他们的情况正相反。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ly in the face of. Fly is spelledFLY, and face is spelled FACE, fly in the face of.
这个词组里的词都很简单，不过连起来跟飞或者脸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甜品业普遍业绩不好，可是我阿姨的蛋糕店呢，却蒸蒸日上。
It appears to fly in the face of what's typical in the industry.
我们祝她好运。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你肯定认为现在高科技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学校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s.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这段话是说，大多数美国学校现在都在高科技上投资，这意味着课堂里出现更多的电脑技术的支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校坚持传统教育，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正确，不过很显然，他们的做法跟大多数的学校背道而驰。
我的一个朋友 Jenny 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通过 Facebook、微博和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站联络沟通，可我的朋友 Jenny 坚持不用这些社交平台，他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才是最好的。
It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people do these days.
这与眼下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体育迷？我本人就挺爱看美式橄榄球，总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下面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名叫 Tim 的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这段话是说 ,Tim 是少数敢于表达自己宗教信仰的球员之一。每场比赛开始前，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他都会跪在赛场上祈祷。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的做法，他并不取悦社会对运动员的一些期待，他也丝毫不后悔。
我觉得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自由。就像最近很火的 Jeremy Lin 林书豪，他也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毫不掩饰。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
She's very open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flies in the face of some traditional views.
他很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很多保守的观点大相径庭。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y in the face of, 意思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Fly in the face of 截然相反，我这就能造个句。天气预报说今天很热，结果我就穿了个小短袖。But the weather today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freezing outside.
Didn't you know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is the only job in the world which you can be wrong 90% of the time and still get paid?
Then I take it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ranks number one on your list of possible careers, right?
Hey!
咱们接下来再来学个词儿，顺便来听听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怎么样。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ranking. Ranking is spelled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is 排名的意思。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最新美国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列第一。在另外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MIT took first place, knocking Britain'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o second place and Harvard into third, according to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挤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不同的机构排的都太不一样了。哎，不能信，不能信。
Aw, Yonglin, honestly, is it because your school's not listed?
啾！
你看，报应来了吧？你是不是感冒了
？Me? No. Don't you see how strong I am? I never get sick.
Oh, Mike, you'd better knock on wood. Don't jinx it. 不过大家可能正在纳闷，为什么我让 Mike 敲木头呢？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你就明白了。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
Hey, Sue,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Julie, is he serious?
Kind of. There is an old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t says it's bad luck.
You mean a superstition?
Yes, I guess it is a superstition.
But, Julie, you're from the UK and Pete is American. I thought Western people weren't superstitious.
Actually, many of us are. In America,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uperstitions.
Pete 警告 Sue 不要从梯子下面走。It's bad luck 会带来坏运气。Superstition 就是迷信。Julie 是英国人 ，Pete 是美国人。原来啊，西方人也迷信。
Wow, I always thought Westerners consider superstitions old-fashioned. My family is Chinese. Almost all of us are very superstitious.
Well, I think the superstitions might be different, but pretty muc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them.
Is the number 4 unlucky in the West?
No, I don't think so.
Wait. Why is the number 4 bad?
I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4 sounds a lot like the word for death.
Oh, I can see why that would be bad.
Sue 原来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守旧过时的，只有中国人迷信。没想到啊，其实西方人也迷信，但是东西方迷信的内容不一样。
We might be okay with the number 4, but some Western people think 13 is an unlucky number.
That's true. Some buildings will skip the 13th floor, or call it 12A or something.
That's funny. In many Chinese places, they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4th floor. But why is 13 unlucky?
Well, it's not too clear how that happened, but it probab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12 being a lucky number.
西方人不忌讳四，但是忌讳十三。很多大楼因此没有十三层，用十二 A 来代替。Sue说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不过在西方文化里，十三为什么不吉利呢？Julie 说大概是因为十三前面的十二是一个 lucky number, 特别吉利的数字。
12 is a number featured in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nd so it's kind of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number.
But 13 is not?
Nope. And the most unlucky day of all is if a Friday falls on the 13th of a month. That's considered to be a super unlucky day.
Oh, yeah, I saw a horror movie called Friday the 13th once.
Yeah, that's a great horror movie.
在西方，很多传说和故事里，十二都是吉祥数字，可十三却代表着厄运。如果那个月的十三号正好又是星期五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
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
美国之音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繁体版或简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还能让您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并发送照片和录像。
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
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迷信传统，比如 Don't walk under a ladder， Don't use the number 13 等等。Sue 本来还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传统守旧的，没想到西方人比东方人还迷信。So, do you believe in superstitions, Mike?
I sure do.
So, what are some other superstitions in the West?
If you see a black cat crossing your path, you're going to have very bad luck. I guess it's because black ca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witchcraft.
啊，我有个好朋友，就有只小黑猫，我还觉得它挺可爱的呢。
Oh my gosh, your friend is in serious trouble. But actually, for all these superstitions,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对，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告诉了 Pete 和 Julie 什么吧。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三个人谈到了东西方的迷信。Sue 说
What about walking under a ladd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to avoid it. Something might fall on your head.
That makes sense.
So many of your superstitions don't really have a specific origin.
Many of them might be related to religious issues.But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Julie 说，西方很多迷信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比如说，从梯子下面走会带来坏运气，可是为什么呢？或许是上面会掉东西下来砸到你吧。
Oh, I can think of one superstition that's related to religion.Many Western people say, bless you, to a person if they sneeze.
Right. That's because around 500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saying God bless you could help heal the person and stop the spread of disease.
Still, today many people say, bless you, after someone sneezes. It's now considered polite.
I think that's a sweet thing to say. Tell me some more Western superstitions.
不少迷信跟宗教有关。Pete 举例说，有人打喷嚏，旁边的人说 "Bless you" 就起源于宗教。Julie 说，大约500年前，人们觉得说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能防治疾病。但是今天别人打喷嚏，你说 "Bless you" 已经变成一种礼貌了。
Well, if you see a black cat walking in front of you, bad luck might be coming very soon.
A black cat is kind of evil, huh? I guess that's why a witch always has a black cat.
Yeah, but I have a black cat at home, and he's not evil at all. He's a sweet little cat.
I'd say many Western people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but they are still a part of our culture.
I know one. Breaking a mirror is 7 years of bad luck.Back in ancient times, a mirror was said to be a window to your soul, so breaking one was very bad.
In 西方，如果你前面有一只黑猫，那可就糟了，意味着厄运临头。可是朱莉就养了一只黑猫，可爱极了。看来西方人也并不真的相信。
They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另外。打碎镜子代表着7年的坏运气，因为古代人觉得镜子是通向心灵的窗口。
Do you have superstitions about where things are built?
You mean like feng shui?
Yes, exactly.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Feng shui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in the West. Some people now do try to follow some of the rules if they can.
Wow, it seems we are starting to share traditions.
Sure, why not?
Yes.I think it's goo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better.
风水在西方越来越流行，这也算是文化互通吧。
Achoo!
Oh, God bless you, Mike. 我看你是感冒了，还是回家好好喝水睡觉吧。
I'm not sick. I'm just allergic to you.
You, oh, never min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 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抗议运动整六个月之际，星期天大批的香港人上街集会游行，他们的行动将测试香港抗议运动的持久性。香港警方批准了游行，这个举措可能会使参加者人数提升。发起这次集会游行的是民间人权阵线，该团体自6月9号以来组织了一些规模最大的示威抗议，就6月9号的集会游行有几十万人参加。那次集会游行是为了抗议香港政府现在已经撤回的修改引渡法的动议，动议所要求的法律修改可以让刑事犯罪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法院审判。自那时以来，抗议运动已经扩展为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持续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伯星期六表示，他仍然计划将美国军方的注意焦点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方面，尽管中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在增加。在由政府、国防工业界和军方官员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埃斯伯概要地阐述了他的战略目标和轻重缓急项目。自从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一年以前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力主从叙利亚撤军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自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向波斯湾地区增派了至少14000名军人以应对伊朗的行动。叙利亚本身对华盛顿来说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土耳其的军队进入了叙利亚北部，先前美国军队在那里跟叙利亚库尔德战斗人员一起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另外，伊拉克出现民众抗议，保安部队进行了暴力镇压。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天称，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试验。朝鲜政府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试验是星期六在位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平安北道东仓里远程火箭发射场进行的。朝中社说，试验结果将会在近期的将来再次改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报道没有说在那里进行了什么试验。一天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商业卫星图像公司行星试验室探测到西海发射场有活动，其中包括在那里出现一个大的集装箱的影像。自从今年五月以来，平壤进行了13次短程和中程导弹发射，大多数的专家表示，几乎所有的这些发射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弹道导弹技术。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回答有关朝鲜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望我们不需要动用军力，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动用，我们会用。朝鲜方面对特朗普的这番话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动用武力不只是美国的特权。韩国政府星期六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认为应该继续跟拥有核武装的朝鲜对行对话。朝鲜和美国都表示，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国际新闻报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有人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这下又刷屏了，这名华为员工因为领取了离职补偿，反而被公司指控敲诈勒索，结果遭到了当局关押251天。事件引爆了中国网民的热议，他们质疑华为一边呼吁全民爱国挺华为声援孟晚舟，一边却以黑社会手段在对付自家员工。华为公司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基于事实对员工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同时还说他们支持员工用法律武器来维权。而中国官媒则是以谁都会出差错，再伟大的公司也难免俗来为华为解围。华为251事件它凸显了哪些问题？在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限制时，华为面临什么样的内忧外患呢？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一系列的探讨。第一位是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蔡崇国。蔡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电话热线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秦鹏先生。秦鹏先生，刚刚我们的驻京记者叶冰他已经稍微介绍了这个251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一个员工离职赔偿最后却变成是敲诈勒索？为什么一家企业他就可以要求公安单位来抓人同时关人呢？我想先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秦先生。
公司，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的话，就是被对中调查，今年的年初被关押了251天。那么，到就是最后的话呢，是才以所谓的证据不足释放。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其实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向华为的老总就任正非等人是揭露呢，是部门进行这种业务数据的造假。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就是他所在的部门是叫做太阳能的逆变器，这个行业的利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那么行业的这种收入的来源，其实对公司来讲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实际上华为做这种数据造假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拿取更多的这方面的补贴。那么换句话讲，李宏源向这个公司去揭露这件事情的话，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是什么呢？它相当于是破坏了大家的这个生意的秘密，或者是挣钱的来源。所以它实际上是触犯了华为的一个大忌讳。这是一个方面，就说这属于这样的话，他就属于不听话的员工，或者是破坏公司利益的员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华为要对他进行这个辞退。那么辞退的员工的方法的，华为其实它有它一套很地道的、很标准的一套操作流程的。一种的话，首先是让这个就是主管给他这种打低分，就是比如说到 C 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作为华为是可以作为末位淘汰的，就是可以不续约。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不再派给他这个业务，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逼着他辞职。到最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在主管或者 HR 的话再上进。让他呢说你主动辞职或者怎么样子，就说实在不行他不能主动辞职的情况下会再跟他谈，然后呢最后逼他是净身出户。而这个李宏源呢，他就属于比较有个性或者比较这个我们叫死板或者按照照章办事的人，照章办事，他就比较可能相信这种中国的法律，所以他就想说那按照劳动法应该给我2M补偿，也就当时的话是他是在华为待了12年，那么也就是说是24个月的这种补偿，就是大概是33万的人民币。 那么后来的话就是华为的就通过 HR 的一个助理的话打给了他钱，然后但是呢华为回头就以这种名义，所以以这种就是后来当然是普通侦查的这个时候的话以这种名义把他抓了，然后最后要给他判刑。那么我们看到的话这个过程中其实华为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首先呢是以这种职务侵占的名义抓了他，后来呢是以这种涉及公司禁闭的名义再要向给他定一个罪，再后来呢是才换成了叫做就是敲诈勒索，
是
就是换句话讲说白了就是要弄你，就是要判你，就是要关你。
嗯，
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最后还是这个公检法的话他们最后可能还是没有真正的最后把他给判，所以最后他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以这种证据不足的名义出来了。但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注意到一点，他实际上有两次普通侦查，有一次延长审判，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华为跟公检法的话还有一个这种相当于是一个交易在里边，就是要抓他，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一个愤怒。
嗯，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蔡崇国先生啊，蔡先生，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在质疑华为的所谓的狼性精神或狼性文化这样的一个企业价值观，很多人说从这个二五一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华为他这个企业对待他的员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在看待。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网友署名安林，他说我是个法盲，我想请问你还没有宣判结案就先抓人，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吗？刚刚我也想请教了齐先生，就是说为什么一家企业可以让公安部门直接就抓人，而且一关就关了251天，那么另外这个把这个离职补偿变成敲诈勒索，这怎么样来说明这个华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文化，这在中国的高科技业界常见吗？
这个事情呢它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了。我倒觉得呢企业文化是一种关键的，是一个基本的制度。在中国它其实和西方比起来它缺乏一种这个劳资谈判的制度，它禁止独立工会。如果在企业界这个劳资双方的力量不平衡，工人完全没有权利，那么老板他就自身处于一种这个狼性文化。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只是从道德上去谴责老板和资方，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个制度的问题。在西方呢，它真正在企业内部整个一个社会啊，它真正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它是这个劳资双方的力量的这个平衡主要要看这个工人工程师啊技术人员，他其实也算工薪阶层，他们要有自己的组织，他们要通过这个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透明性，就是媒体啊他不能够这个受资方和这个政府的控制，他能够报道这个企业内部他本身的行为。第三个就是司法有个基本的独立，如果你司法呢在劳资冲突上要有基本的独立的，你司法不独立，然后呢媒体呢不但受政府的控制，而且受资方的控制。资方可以通过他的一通电话呀，要政府啊封杀这个封杀那个，记者根本进不了这个企业内部。然后呢工人他自身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没有组织权，没有谈判权，那当然企业他就有一个狼性的文化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最近又有几个工人又领袖可能要审判，像深圳也是广东的张志如啊、何远成啊、宋佳慧啊，这些工人这个他们本来就没有权这个受这个资方的压迫，然后又是警方，那企业自然就有狼性文化了。然后华为这样的公司呢，它又有它的特殊性，它要保密，那么它对这个自身企业的控制那就是更严厉了。
是，蔡先生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针对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媒体应该要有个透明性，可以来报道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在这次二五一事件上我们也有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卢先生。卢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请说。
是这样的，中国的一个企业啊，中国呢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企业。如果说，假如你能够得到那个官府的勾结，在一起，那么也肯定 能够各方面都能够做得到。啊，你就是白了，它也可以变成洗成做黑，黑了也可以变成白。那一个公安局长，有一个企业，欠了这个房租320万，最后呢，他这个人呢跟那个公安局长关系很好，但是呢，他呢在全国呢有将近有一，在法院起诉的这有150-160件案子，他是一个连锁店，他就是跟政府啊能够完全能够沟通，就是勾结了。啊，所以后来就是断他的电，结果断他的电呢，就是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因为不管是参与不参与的人，全部抓起来。最后给他们来一个加一个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个欠320万钱，不还，而且呢，就公安局长呢亲自带领人把这个电送上去。那么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情，
好的，好的，
这样一个事情。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是。好，谢谢您，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蔡崇国先生，刚刚我们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像这个中国有很多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官商勾结，也有人问到像华为这样一个不仅仅是这个有没有官商勾结我们不说，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得到一个政府背书而且强大支持的一个企业，比起其他在中国的其他私企，华为它究竟是更加牢靠还是更加的不靠谱呢？蔡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哦，华为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民间企业，我觉得它是一个特例。现在在国际舆论，在国内啊，都对华为算什么企业都有很大的争论，它尤其不透明，是吧？这个你要说它是民间企业，我们很少看到其他的民间企业有国家这么这个强力的维护，有这么这个持续的订货和产品输这个市场的保证。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股份的结构啊，因为它拒绝上市，所以华为它是一个特例。那么它的待遇，它好也好，坏也好，它并不能够说明中国的私人企业的一般的状况。现在中国民间企业或私有企业，包括外资，他们遇到的问题是，首先是这个政府啊、中共啊，他反复宣传共产党宣言里面的精神呢，所以有很多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他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把我们消灭，对吧？现在让我们存在呢，那只是利用，然后呢有具体的各个地方的它是国进民退的一些措施，是这些东西啊，使民间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至于华为，它体现这件事，它体现的中国的主要是第一是劳资这个关系不平衡，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第二个就是司法不独立，第三个就是网络的封锁，这些问题呢，对私有企业，当然其实对全民都是问题。
是
它最集中的一个是体现了一个华为，它跟苹果公司一样，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通信，这个特别手机啊通信设备，它保密性特别强，所以它的员工的控制呢，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军事管理一样的方式的，这会酝酿着非常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回到秦鹏先生，秦先生，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念几个这个中国网民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华为这个251事件呢？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民他说，孟晚舟再也不可能赚取我们更多的情感，更多的人看清了华为的真实面目，孟晚舟被捕，举媒喊冤，员工下狱，全网404。而另外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一直在打爱国牌，难怪251会引起这么大的反感，这样的爱国爱的是国家的扶持与利益与共，没有价值的员工自然是不爱的，不值得善待。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说，自己女儿进去了高喊自由民主法治平等，而离职员工进去了删号撤热搜404，真是中华有为。我想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251事件？那么另外刚刚这个我们的蔡先生也提到，这个媒体还有评论的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它的重要性，但是在251事件上，我们看到很多微博微信上的相关评论都是迅速的被秒删，那么能够仅存的也只有一些评论了。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孟晚舟事件一年来华为在中国国内积累出来的一些支持，现在也都因为251事件消失殆尽。 性了，您怎么看呢？
嗯，首先一点的话，其实华为的这个251呢是利用了就是中共的这个当局它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实际上换句话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大企业越来越像政府，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可以动用国家的这种机器，特别是暴力机器抓人判人，这个之前我们在鸿茅药酒事件的话其实已经见到过，这个是这种事情是也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真正曝光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少，因为大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打压了被屈服了，所以这种那么华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更引起了人的这种气愤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华为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多的贸易战过程中实际上是大发了国难财，就是他实际上是利用了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及华为被制裁呢，实际上是在全国的这种手机行业是销售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他反而呢侵蚀了其他的这个手机的这种市场，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说是爱国，然后的话呢他这个甚至孟晚舟如何为国家付出，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的是孟晚舟被抓是因为华为跟伊朗就是在做了一些互联网的生意，是用了美国的技术，用了美国的类似芯片和设备，也用了美国的这种国际金融的通道，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他被抓，而就是华为跟伊朗干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删帖封网抓人，也就是换句话讲他干的是迫害伊朗人民的事情，跟今天华为在跟中共结合迫害中国人是一模一样，所以但是呢对于官方宣传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只是把他说如何为国家利益，实际上是隐瞒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是不值得同情的这种结果。那么作为这是华为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媒体，实际上可以讲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虽然的话呢可能过程中会有一些媒体呢在关键的一些时刻因为这种媒体的员工进行这种我们叫被迫的这种起义或者是义愤填膺的话进行反抗，那么他抗拒中国官方的宣传部门网信办等等这种下达的这种删帖令，但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在这个重大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独立的发言权的，特别是当中共的话是要迫害这些某些群体，包括我们讲新疆法轮功之前的学生等等，那中共的这些媒体一定是全部的是一致的这种对外的，那么对于这种华为呢是因为这件事情确实触及了这种底线就是因为之前你又要把这个人辛辛苦苦被他拉了磨了12年多，然后呢还要这个努力的要让他坐牢，因为如果是这个敲诈勒索罪成的话33万的话大概是3年到10年这个刑期，所以然后呢又利用了这个涮了中国老百姓一把，是利用了这种发了国难财爱国主义，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令人气愤，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好多媒体是有点造反的性质的，就是他实际上好多在大家在删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很不积极，甚至有一些的话那么就利用这个时候的话是趁机发言啊，争取这种我们叫更多的关注度啊等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媒体部分的是倒反的，他并没有完全遵从官方的这种删帖，或者是原来华为大家达成的类似这种公关的这样的一些类似一些默默的就是潜意识的潜规则的一些协议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中国的媒体的一个现状。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刘华奎洛克网友说呢，华为251事件凸显在中国是没有司法公平的，因为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要听党的指示办，公检法也不例外。一个党国的大企业华为霸气的指控某人有罪，公安机关就会按照党企的要求抓人。公检法是为党服务的，哪里会管你小老百姓的死活？公检法的官员如果不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头上的乌纱帽就不保，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会不保。另外这位署名慕容复杂的网友说，华为敢这么有恃无恐是因为国家最高权力那一撮人给他背书，外交部3天2头帮他吆喝，这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还有这位署名叫 Gates Todd 网友，他说，一个财务高管被抓，最高当局有必要出面吗？普通企业出这种事情，试试会不会得到最高决策部门的穹顶。 任正非和前妻都是军人出身，开始创业时就应该有军方或安全部背景。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Nanami 的网友，他说对于二五一事件，中国最后的处理方法一定是将当事人重新拘捕，附上新的罪名，再让他电视认罪，从而来平息舆论的风暴。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再请教我们的秦鹏先生，我们来看一看事件发生到现在，包括华为还有包括当事人李宏源先生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就在昨天，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谈到，星期一的晚上华为发表了这个声明，在声明里面呢，他是继续强调，他说基于事实对员工的违法行为向有关单位举报，同时呢在声明里还说支持李宏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其中包括起诉华为。很多人说这个声明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你就来告我吧，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喊话的意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李宏源呢，他的回应则说大家看看先，我听全国人民的。那么很多人说华为不承认诬告，也没有道歉，那么李宏源和他的家人要求华为道歉，这个事情会怎么落幕，那么现在怎么样的发展。我想先请秦鹏先生您来看看，您怎么看华为的这个强硬的声明还有李宏源的回应呢？您觉得这能不能减轻外界对华为的这个质疑和批评？
对华为的这种做法的话，就无异于像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这种街头的流氓，打了人之后的话呢，可能还会说你来告我吧，甚至的话呢还会要求这个被打者的话说，你看我为了揍你的话把我这个脚皮鞋都踢坏了，你必须这个赔我的。这华为现在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有些人的话是从这个公关案例的这个角度话进行分析，说这个人的话这个华为处理的太失败了，你看看如果这个处理得好的话他应该什么类似道歉啊，类似销声匿迹啊等等这个东西。但实际上的话，如果进一步了解华为的话，会发现呢他这样做他是有他这种深层的原因的。也就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李宏源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并不是个例，那么他里边的话呢还有很多很多人的话是有被这种辞职是没有任何补偿的，还有很多人的话呢是也有被这个被关押到这个监狱里边，甚至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人实际上应该是有被死亡的。因为在以前的时候的话，是在我的印象是在澳洲还是新西兰，那个时候的话有一个老外的一个人是
新加坡，
对对对对，新加坡啊。所以就是说华为实际上干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为什么采取这么强硬的一个做法，是因为第一你如果告是告不赢的，因为在中国包括这种敲诈勒索罪的话实际上是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如果是举原告是公司的话，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所感谢和尊重的这个公检法实际上是恰恰是他的后盾，就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华为是根本不在乎的，那么时候说你来告我，那么同时给这些这个其他的受害者是一个警告，说你们来告吧，对吧，我绝对还会以这种强硬的做法来打压下你们，所以不要有幻想说我会道歉啊甚至销声匿迹的这种做法，凝视西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这是他公关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这儿。
这个有人说这个华为二五一事件让人看到华为虽然拥有5G 的技术但却只有0G 的灵魂呢。那么您怎么看华为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他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
华为过去的成功实际上是跟共产党的成功是很像的，就是第一个呢他是要洗脑，就把这个华为任正非神话，把这个华为的公司本身神话，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就要这个把这些华为的员工当作奴隶再去就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过劳死啊996啊等等这些就是在华为来讲的话这个获得低成本实际上是跟这个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他才能够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国外的话呢是华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低的成本。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华为它实际上跟中共还很像的，就是什么呢？卸磨杀驴。通过李宏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能看到中就是华为在这个卸磨杀驴对员工的这样一种用完就抛弃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华为一个成功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的讨论时间因为就到这里了，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蔡崇国先生还有秦鹏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